人这个地方是这样的体育的地方，而这个地方是在山谷之畔一个泉水的一个池畔，那在这个池畔地里面是特别的快，在这个城里面是还特别选择一块的基地。然后神说，在这里你可以见到圣殿，让所有神的以色列人都到那里去，我就涉及到那里去。所以实际上，你发现说，关于他的圣殿，关于他的敬拜，你看见原来是由他的选择，不是我们的选择，不是你觉得的好什么。所以对于聚会，对于敬拜，对于神的儿女们的一起，让我们记得这件事情不是我的选择，神说这是我的选择。所以在旧约你看见说圣殿应该待在这里或者待在那里，你看见没有第二个选择。我举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比方说大家都知道今天呢，大家都晓得这个摩利亚山和圣殿山呢、啊，圣殿在耶路撒冷。那现在圣殿的基地，那个基地已经被回教占领了。在圣殿的基地上面呢，他们根本所盖的不是圣殿，所盖的是回教的家。那么根据圣经，我想我们是都知道很清楚。根据圣经，就是说等到主耶稣回来以前，圣殿要重建。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你记不记得根据马拉基的预言？那么以赛亚也忽然进入圣殿，有很多地方的证据证明说，当我们主第二次回来以前，圣殿已经在那里。所以到现在，大家知道有一部分为什么以色列非常紧张的缘故，就是以色列他们随时随地都准备重建圣殿，就是第三个圣殿。那么他们把材料准备好，而且他们有一个历史地方有一个研究机构，专门研究的如果圣殿就是建好了以后，用祭司充满，那么祭司现在应该怎么样的进职公职？那么衣服也做好了，甚至连个香，许多有一个香是不可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希伯太子在主后70年把耶路撒冷围攻下来以后啊，他把附近的火都烧了。那么就在橄榄山附近有一块园子，那块园子专门是出香料。那就是说，如果你在圣殿里面，你所用的香，那个香料就是那里来的。那么自从这全部烧掉了以后，就没有了。所以后来以色列人就非常非常的，他们就非常非常的难过，那怎么办？如果真的圣殿要重建的话，那么香从哪里来？还好最近。在死海附近，他们找到了一个器皿装的那种箱，所以现在技术上没问题，但是问题在什么地方？你要在什么地方把圣殿盖起来？他们为什么不随便在任何地方盖起来，完了就能解决了吗？但是很稀奇，你看见这件事情谁有先知？这件事情以色列人不敢随便说，不敢随便做，因为圣殿不是可以随便盖在任何地方。圣殿就应该盖在圣殿基地上。那今天呢？回教徒的庙在上，寺在上面，你怎么办？现在你动不动就要去，就要去大战，就要以圣战，没有人敢这样做，这个太紧张了。我们知道最近前不久，他们这个习近平他们要在那里立这个防表石，结果政府一定不肯，绝对不肯，因为这个一来，那一定是流血，一定要流血。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就是说。就是那块地方，就是那101块地方，不可能，而且就是一个，就在这个大广场上。那么除了这个大广场，你换一个地方都不行。所以稀奇不稀奇？你如果不去约瑟的地方，以色列人他们知道说这是神的，别的我们可以做。我们前不久还有人告诉我们说，以色列在他们新城要盖了很大的大会场。是可以说全世界最大的会场，没有用的。你可以盖大会场，那不是圣殿，那个不是在那个圣殿的基地上，不是根据神所指引。因为神要12个支派里面选一个支派，在一个支派里面有很多的城，神设立了一座城，但那个城里面还有一块地方，那个地方是神选择的圣殿，才会在上面。耶路撒冷不是哪一块都可以，如果耶路撒冷哪一块都可以的话，以色列人今天问题已经解决了。他没有解决，原因在什么地方？就是在旧约的时候，你看见神在这件事情上非常重视，神没有给以色列人。 所以我想这是很清楚的，就是说过了约旦河以后，以色列人现在他们如果要敬拜神的话，神要为这些，神要选择一块地方，然后呢那个地方就是敬拜中心。那么以色列他们要献燔祭，他们要献牛献羊，他们要怎么做，那么他们要到那里去说，不能够去随便做。那么为什么这样，我想属灵意义我们慢慢的说，我想需要我们把这历史的事实呢我们很清楚。那么刚才我们所读的呢是申命记十六章或者第十二章到十六章，以色列还没有过约旦河，还在约旦河的那边，还没有进迦南。然后大概过了五百，这五百年呢，以色列人一直不知道他们应该在什么地方，他一直在摸索。起头的时候在示罗，会有的时候，所以一直不知道到底是哪一年，因为他们要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所以慢慢慢慢的，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就明白。但是这个经过，我想我们读到明天晚上，到底以色列人怎么去摸索，好像猜谜一样。你怎么知道这个是神所要？怎么知道他们到底学了一个什么功课，然后他们才明白神的旨意？那么圣经给我们一些蛛丝马迹，我们就知道说，经过大概五百年的摸索，最后他们终于发现。这块地呢是落在便雅悯之外，那不光是便雅悯之外，你看这便雅悯呢，这便雅悯之外那块地很大，但是呢只有一座城是神所选择，那不光是神所选择，只有一座山也是神所选择，只有在那一座山下圣殿才可以盖起来。所以现在详细的，我想我们要到明天才能看得清楚。那今天呢，我们先把答案告诉你，我们先把谜底告诉你。明天我们再回头看，在这五百年的摸索过程里面，以色列人他们怎么看见，怎么知道，怎么知道这是神所要的。所以你看见这里面实在说来有很多很多故事。如果你稍微对迦南地有认识的话，那五百年所经过的。最后呢，我们知道以色列人终于明白过来了，五百年惨痛的教训，终于让他们醒悟过来，哦，原来这个呢是神所要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最后，终于以色列人那里，终于最后，你看见了神，终于宣告说那个地方乃是神所拣选。所以我想我们把答案很快告诉弟兄姊妹，然后我们从那里就来看。这个地方是为什么神拣选这里？那么我们先把这个西安的种种有人认识以后，然后我们再可以一步一步往前去。那我们先来看诗篇一百三十二篇，诗篇一百三十二篇。诗篇一百三十二篇第十三节，这里很清楚，这是谁说的话？因为耶和华拣选了锡安，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啊，弟兄姊妹，你读圣经读到诗篇一百三十二篇的时候，你眼睛忽然亮起来了，因为这里根据神的话说，因为耶和华拣选了锡安。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所以现在我们清楚了，原来呢，神拣选锡安来做他自己的居所。换句话说，神拣选了耶路撒冷。简单的来说，我想里面还有很多故事，我慢慢再说。但是我想简单来说，圣经常常用锡安来代表整个耶路撒冷。所以呢，耶和华拣选了锡安，就是拣选了耶路撒冷，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他说。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我要住在这里，因为是我所愿意的。弟兄姊妹，不一定是我们愿意的，但是说这是我所愿意的。他说我要住在这里，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那弟兄姊妹，因为在锡安， 西安，神说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所以君子，你看见黑云现在甘露就降在西安。所以等到我们聚在西安的时候，我们就能一同唱说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所以简单的来说，根据这些圣经，我们知道经过五百年，大家现在看起来很简单，因为现在我们都回头了两光，我们这个已经知道答案，所以不稀奇。但如果你去以色列的话，你过了约旦河，你在这个迦南过日子，很稀奇。过了五百年，他们都不清楚，都不清楚，一直等到大卫的时候才清楚。而且大卫付上很大的代价，他学了一个非常惨痛的功课，他的眼睛才明白，原来这个地方乃是神所拣选的。那个我们明天再看。但是今天，我想我们先把那个答案弄清楚，就是说，原来神在十二个支派里面，他拣选了便雅悯，在便雅悯的产业的地上，拣选了西安这一座城。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拣选了。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耶路撒冷是代表神。简单的来说，耶路撒冷代表神的建筑。我想这是我现在很简单的来说。那么等一等就会知道耶路撒冷到底包含些东西。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你看见说神拣选这个地方是精心设计，可以说没有一个地方比耶路撒冷更好。那现在往右边看。到底耶路撒冷在神心目中的地位是怎样的？我们好不好先看一个地图。好，大家看这个地图，这张地图啊，是这个1580年的时候，有一个德国人，一个德国地图。他们画了这么一张图，这张图非常非常有意思的。这个大家看，我这个雷射所取的地方，那这就是耶路撒冷，这是耶路撒冷。那么，然后呢，他所画的图呢，就告诉我们说，事实上呢，我们的整个迦南地是用耶路撒冷代表，因为是指说神的殿的。所以，如果整个迦南地用耶路撒冷来代表的话，那么这一块地事实上是横跨三洲的，这边是欧洲，这边是亚洲，这边是非洲。当然，它是用夸张的写法，那么把它画过了。那个时候已经有美洲了，不过它把美洲放在这里。那么这个是很有意思的，意思就是说，在这个做图的人感觉里面，耶路撒冷应该是整个世界的中心，这是他说的。但是如果你仔细去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呢、圣经里面讲到圣经地理的时候，一直在讲到南北、东西南北，对不对？讲到东西南北，你一讲就坐标了，一讲就一个坐标了。你讲这叫东西，这叫南北，这叫东西。那么东西南北交的地方就是主峰原点，是一个坐标的原点。那么很稀奇，圣经里面每次讲到东南西北的时候，当时以耶路撒冷做原点，做标准点。然后呢，这个北边的就是北边，南边的就是南边。比方说，耶路撒冷以北说，每次说到北方的国家，一定指的叙利亚说；南边的国家一定指的埃及说；东边一定指的伊拉克和伊朗的这些国家说；西边一定指的希腊那一部分来说。这个很稀奇，就是他总是以耶路撒冷来做中心，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当你读整本圣经的时候，现在你们晓得为什么神拣选耶路撒冷，因为在神的在圣灵的那个思想里面，每次讲到圣经地理，每次讲到圣经里面讲到方位，讲到一个地理的东南西北的时候，它有标准，那个标准就是耶路撒冷的标准。这是很稀奇的，所以每次讲到东南西北都一直来做准则的。但是呢，有的时候他讲到远方，北方的远方，那个就是叙利亚，那个就是很北的地方。比方说讲到远边南方， 那么那个就不是埃及，那就是说非洲的国家。那么如果讲的西边也这样，讲的西边的，那么比如讲远方的，那就是说美国和加拿大。那么如果讲到与东方边和很远很远的地方，这边从秦国来，那么讲的秦国是指说东方，而很远的东方，那就不是伊拉克，也不是波斯，那可能是中国人。所以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我们整个的地球呢，根据圣经的角度，它明显的你看得出来，它是这样这样这样的。所以讲到东方，讲到远方，你知道大概是指的什么来说？那圣经的预言呢，也是根据这个。我觉得这个技术啊，它发展很很好，它把这个美国放在这里有道理，因为圣经你严格说出来，你读不到美国，很多美国的。这个爱国的弟兄姊妹，他们都预言希望在美圣经里面能够找到美国。当然，你可以联想什么白马跟白宫像，因为他们说四匹马是白马，是美国。那红马因为红宫嘛，因为举个苏联。那这种解经很危险。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真正是读圣经的人，你要想知道，比方说你要想知道到底美国在不在里面，是在美国不在里面。不过美国人家里还有阿修精神，他们很爱国的。他们说啊，圣经里面还是讲的美国，为什么呢？因为圣经上面讲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我们最中间的 USA， 你试试看。所以他们既然有耶路撒冷 USA 定在里面吗？所以你看地方，这个就是 USA 吗？这个就是 USA 吗？所以他们说，你看看，那这样的话呢，这个好像预言也有，但其实我们仔细来看。关于美国独特的特别的也没有，一般的是有，比方说从远方从西边来大包括美国，那对中国倒是有特别的语言，这个是很有意思。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说这个呢是圣经里面每次讲到地理的时候，东南西北它总是把原点放在耶路撒冷，为什么？因为耶路撒冷乃是代表神的界。神有工作要让全世界看到，所以最后是新的神就代表经过这么长的时间，神最后终于完成的工作，那个神整个心血的结晶就是新的神。所以我想难怪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要记得东西南北那个方位乃是以耶路撒冷在做主，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要紧。那我说到这里的时候，我顺便要稍微提一下，就是我举一个失败的例子给你说，我们好好来看第二个。以前我们这还留在这里，请大家翻到这个看一段预言，好不好？我们看一看这个以赛亚书，我们再来看一下以赛亚书第43章，以赛亚书43章。以赛亚书43章，我们看第35节，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我必领你的后裔从东方来，又从西方招聚。我要对北方说交管，对南方说不要惧怖，将我的众子从远方带来，将我的众女从地里领回。那这就是很好的，这就告诉我们北方西方，也告诉我们北方的远方的北方和远方的南方。那么这段预言是什么呢？我简单的说，就是根据这段预言呢，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在1948年，他们回到他们自己故乡的时候，就是根据这个蓝图的。神呢，要从东方、北方，从各个方向把他们带回来。但是呢，根据这个预言呢，告诉我们说，这东方跟西方没有困难。所以你仔细看，你看这个第五节，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我必领你的后裔从东方来，又从西方来。那我们说过，这个东方主要是指说伊拉克和内战，这里的西方呢，也是指说这个欧洲这一带来说，所以这一带没有困难。果然，1948年以后，你看见说许许多多人都回来了， 结果呢，东方西方都不是问题，甚至遥远的东方有人从开封回来，遥远的西方甚至还有的这个遥远的西方有的人从加拿大回来，也有的人呢从纽西兰回来。所以我们知道，就根据圣经，的确是以色列人从各个地方都回来的，没有错了。不过根据这段圣经呢，有问题的是北方和南方。不过这个北方南方啊，不是叙利亚，也不是埃及，怎么知道呢？你看，下面第六节，我要对北方做浇水，对南方做泼水。所以可见呢，北方呢是不肯浇水，那是他们把以色列扣住。还有呢，南方呢是神对他们说，你不要拘留，可见他们把他拘留了。那但你要小心，这个是不是叙利亚？是不是属埃及？不是，因为什么呢？他说将我的宙斯从远方带来，将我的妇女从地极里回。所以刚才呀，首先要带回来那个北方不是近北，乃是远北。那么这个南方呢，也是遥远的南方。所以现在很清楚了。根据这一段圣经呢，我们知道说，自从以色列一九四八年，各自他们都回到他们的故乡，只有两个地方，一点也不顺利，只有两个地方他们扣他，只有两个地方他们不让他们回来，稀奇不稀奇？根据这个预言呢，我们要知道以赛亚说的预言就是以色列还没有回来啊。我们今天是一九四八年，我们知道后来果然不错。果然我们知道东方和西方都没有问题，但是问题就是在遥远的北方，在遥远的南方有问题。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个遥远的南方是指的什么地方？北方指的哪里？我们一定要从圣经里面找到这个找到弄清楚才可以，对不对？好了，那你记不记得这个圣经到一个地方告诉我们遥远的南方是什么？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告诉我们说，看哪，就有一个人离所罗门很远，然后呢，南方的女王，那个讲的南方女王从哪里来？从地极来。所以那里不光是南方，而且是地极，是遥远，这里的明明是地极。那么大家都知道，那里的示巴女王，那示巴女王是哪里的？示巴女王就已经离所罗门远了。所以现在看得很清楚，弟兄姊妹。以索比亚呢是什么地方呢？是极南方。以索比亚圣经说是在地极，而且是南方的地方，所以现在很清楚了。所以可见呢，一定有一个地方啊是把一个人扣住，也别人不说，在一九四八年以后，你发现说在南方扣住你这个人就是以索比亚。以索比亚是一个很穷很穷的非洲的国家，但是你看见吗？他们把他拘留了，然后谁说你不可以拘留？稀奇不稀奇？这个可是很明显、很明显的预言的。好了，那如果你知道以索比亚在哪里的话，那么而且你知道说他是以这个什么，是以这个耶路撒冷来做标准，往南走1400英里就到了以索比亚。那么好了，如果这个清楚的话，那你就知道说北方是指哪里说的。换句话说，你反过来也走1400英里，你所指到的地方，那应该怎么？应该就是什么？应该就是这里所说的把以色列扣住。好，现在我们来看下面一张图片。对，那么请大家稍看一下，这个我们再看一下。那这个是世界地图。啊，这个大概呢，这是土耳其，这是叙利亚，耶路撒冷在这里，是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在这里，啊，OK， 好，那么大家来看啊，这个你先去稍微上去一点点，请这里看看，好，上一点点，这个是伊索比亚，这个非洲的伊索比亚，那大家从这里看啊，你可以从耶路撒冷用铅笔一直往南画，画到这里。到了伊索比亚的时候，那肯定大家根据地图，这个地图，一个代表多少可以告诉你，这个是很清楚。然后一画 你就知道说，原来从耶路撒冷南方到伊索比亚是多少呢？1400英里。对不对？那么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是的，有一些我要把远方居住的从南方给老板调回到我们带回来。好，那么如果这个是对的话，那么这个果然就是伊索比亚果然大部分人口都不让我们回来。那现在我们要问，如果同样是北方的远处的话，那就是说你拿一个千米呢，从这里到这里，你大概在多长？然后你就往北边同样的走，同样的距离，你往北边走，北边走，北边走，你看看，再下一个，再往开始走，再下一个，在这里，那你往北边走，也是1400英里到哪里？到莫斯科。所以大家看得很清楚吧？那这就是告诉我们说，往南是1400英里，往北也1400英里。你看这个地图看得很清楚，这就是在正北方1400英里的地方，这什么地方？这是苏联。所以你看见，现在你明白了，就在这个柏林围墙倒塌以前，以色列人他们想从莫斯科回来是不可能的。在以色列有多就在以色列有多少的在以色列有多少的这个以色列人民是3500万不是，对不起，350万，在可能350万的以色列人，那个时候在哪里？在就是1991年的时候，就是波斯湾战争的时候。那么但是呢，在莫斯科，或者在莫斯科，在这个苏联这一代的这个苏联这一代犹太人中呢，也有350万，在美国有600万犹太人。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些美国的这些犹太人，他们可以自由回来，别地方他们通通可以自由回来，但只有莫斯科他们不可以那么多，好像好几年就有人签证，所以几乎是不可能的。结果没有想到，神对莫斯科怎么说呢？神对莫斯科说：“交出来。”这一句话大概对戈巴契夫说的。结果戈巴契夫呢？结果你看，整个的莫斯科帝国就崩溃了，而且呢，柏林围墙就塌了。那么从那一天开始到1991年的时候，大概每20分钟就有一部飞机，747的飞机从苏联回来。他们回来的人才啊，大概有2000个以上，3000个以上都是科学家，对吧？都是拿了博士。他们告诉我们说，这个他们所回来的人才啊，可以组织一个，可以有5个像 MIT 像美国的这个麻省理工学院那么好的学校，有5个人多。而且呢，他们可以不知道可以组织多少个专业院，所有的人才结果都能回来。每20分钟就大概有，你就可以看有2000人就从这莫斯科回来，所以现在大概有100万人，都快到100万人从莫斯科那边回来。你看见吗？神的话很准确，神的话说交出来，结果呢？你看戈巴契夫交出来。那么就在那一年1991的时候，神对南方说不要滞留。我们知道那时候刚好伊索比亚有学习，结果那个时候呢，苏联以色列就派了747的飞机呢，好几架就把他们抢救回来了。那么那些伊索比亚人是黑人，那么据说呢是所罗门和十八女王的后代。那么现在他们以色列人，他们证明说他们的确是犹太人，因为他们所读的圣经是的确是旧约圣经，而且呢，他们的圣经是没有经过没有遗传的，并不像现在以色列内地犹太人一样。意思是说，他们的可以说几千年就在山上，他们所有的信仰就是以色列人的信仰。所以等到他们回来的时候，我们知道说所有在莫斯科的各个城市，他们肯定那生活很好，但是在伊索比亚那里很穷很难，恐怕是全世界最穷最穷的地方，所以每个人都受得了。那么所以呢，幸好这样，因为这样一个病，很多人呢，他们把所有的这个椅子都拆掉， 经纬，这样的话就会起很多很多人的思考，以及图片然后非常非常又瘦又小，那都是干干的，然后呢就这样的话就可以起很多很多的流程。那么而且那一次回来有几个孩子生在你的飞机上，那么等到飞机飞到开到这个机场里面，很多人去迎接，那么很多妈妈就落眼泪，他们说等到我们迎接伊索比亚人回来时，伊索比亚人真的就很快乐回来。所以就是你会不会觉得很稀奇，圣经的话是非常准确，就是越来越进步，你可以取代人的。意思就讲到南方，你南方是什么样的南方？你算一算看，哦，原来是从耶路撒冷往南走1400英里，那一带地方叫做南方。那北方往北走刚好是1400英里，那果然是什么？果然是莫斯科，那就是苏联所发生的事。是1991年，以赛亚书43章这一段里面就很巧妙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得很清楚，神是以耶路撒冷来做基准，他什么叫北方，什么叫南方？因为在神心目中，耶路撒冷必须代表他建立的城。所以这里说，我拣选了西安，当作我自己的城，这是我永远安息的地方。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说这是我所拣选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在全世界有更多的城比耶路撒冷更伟大。实在说来，耶路撒冷没一道河的美。今天你如果到伦敦去，有一道河；你到中国去，有长江，有黄河；你到美国去，有密西西比河；你到巴西去，有阿马逊河。但是你到耶路撒冷，一座河里，根本没有，只是个山城。但是为什么这个城，为什么耶路撒冷这么震撼人心？为什么以色列人能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所以我们这个人就是因为这个城，事实上是在我们神心中。在耶路撒冷，在迦南地那么多的地，那么多的城，神特别看上了耶路撒冷。为什么？因为这里要代表他的建筑，因为这里是他的地域，就是说是神当他这个解释东西南北的时候，他以他来做参考点，以他来做原点，以他来做坐标的中心的。所以弟兄姊妹，这里就代表神的心意的的确确和耶路撒冷发生关系。因为他说，我拣选了西安，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这是我所愿。神不光说这是我暂时栖息的地方，他说这叫做我永远的之所。所以可见弟兄姊妹，耶路撒冷不光是一个城，耶路撒冷应该有一个很重要的属灵意义，而那个意义我们刚才说过，它代表神的拣选。因为从这座城，人人知道神是怎样的一个神，神要借着耶路撒冷来发表他自己的拣选。所以你看见神果然拣选了其他。那现在呢，我们继续看世界，我们继续看以前呢，我们再很快的看一下这个到底。耶路撒冷是一个，它在什么样的形象呢？我们往这边一看，这张图啊非常重要。这张图稍微给我们看一下整个迦南的地图。这是一个迦南地的东西向的截面图，所以这边是西边，这边是东边。所以你看见这个海是死海，是神奇的第一个地方，这是地名。然后呢，你看得很清楚，整个的这个迦南地啊，从南到北，你可以看见靠近这个地中海这一部分是沿海平原。然后你看最高处的这一块是叫中央山脉。然后呢，这里叫左约旦河谷，这一带叫约旦河谷，是全世界第一的地方，很低的地方。然后再过来呢，就是外约旦的山脉，然后再过来，你再过来，这就是沙漠，这边就是沙漠。所以呢，简单来说，整个迦南好像我的五个指头一样，你看见吗？这个是沿海平原，这个中央的山脉，这个约旦河谷，这个呢是外约旦山脉，这个沙漠，很好很好记得。那么现在大家看，这个耶路撒冷在哪里呢？耶路撒冷刚 朝在中央商量什么。那么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尤其是李淼死海，他是在海平面以下1300公尺，这个是在3000英尺的高度。海平面以上，你看，这是海平面以上，这个是3000英尺，这是在死海再加地下1300英尺。所以想想看，这一个几乎是4000英尺的差距。那么耶路撒冷就在这么样的地方。所以你可以看出来，整个耶路撒冷好像是山寨的，神把它放在一个至高的隐秘，非常高的隐秘处。那这个地方呢，你看见说这边很不容易上来，这边也很不容易，是非常陡的，非常非常陡的。那么这个就是整个中央山脉。那么耶路撒冷呢，就在这么一个地方，所以它的位置是非常非常险要。如果你东西向的话，你可以说这是最高。所以如果你仔细往这个地方看，往这里看的话，那么大家很清楚，这一边是非利士人在的居住，这个很多的摩亚人他们住在这一边。那么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可以发现说，神呢是把他的城盖在这里，这是很大的灯台，是在最高最高的地方。所以这就证明说，耶路撒冷呢，实在说来，乃是代表神的殿，它是一个很高，尤其是相对于死海，没有话说。我们今天人透过的光体就像死海的光体，不光是在海平面以下1300公尺，而且周围一点神明也没有，死海连一条鱼也没有，这里周围只有荆棘和荆棘，一棵树也没有，所以到处走遍一看就是一片。但耶路撒冷呢就不一样了，所以你看见耶路撒冷下雪的时候，这里也下不来，这边不下雪，这边也下雪，这边也不下来，所以特别到了海平面以下，这个地方的山谷啊，那个干的河床呢，他们叫火河床，意思就是说你进到海平面以下，就好像到了地狱里面。所以死海光景就是告诉我们，人堕落以后，人的光景就好像死海。像在地狱里面的光景一模一样的，但现在呢，神提升了我们，所以我们现在走的路呢，几乎是往上升的。往下升的那哪里呢？那你看这个最高最高的就是，所以现在你清楚吗？上行诗是从这里一直唱到这里来，意思是说我们能不能就选我们的这里？但是感谢，现在我们的路是一直往上走。那么等到了这里呢，我们就到喜来的神面前，我们就生命就成熟。所以这一条路就代表基督徒生命成长的路。那么大家很清楚，这里呢，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地方非常非常高。所以如果我们看这个东西的截面的话，毫无疑问，我们知道说它应该是代表一个建筑。然后我们再看下面的。就是这个英文跟它没有关系，这个是个南北向的，就是北南向的一个截面，你也可以看出来整个的地形。比方说南侧在这里，南侧在这里，你看见吗？然后这个是哈米斯顿在哪？然后到了这里就是事件，就是那个就是那个亚伯拉罕第一次进迦南就到这里。你记得这个谁亚伯回家，第一次从舅舅回家也是回到这里。然后呢，你看见到这就到了这里是何德利。那何德利再往南一点，这里什么？这个就是耶路撒冷，这里有撒冷。所以大概就看得出来啊，大概在迦南地比较中央的地方，你看见了家是耶路撒冷在这里。那么在这里你看见，在这里呢，你可以看得很清楚，你可以看得很清楚呢。这个耶路撒冷他所在的这个地方呢，是也还有很高的。那么同时呢，众山围绕耶路撒冷，神也怎样围绕他的百姓？你看见这些，这个是希伯伦，所以希伯伦是最高的。这个是巴利下属，也是很高很高的。你看见这里有许多山，所以这个可以说中央山脉里面非常重要的。那么现在呢，我顺便说一下，从伯特利到耶路撒冷这一块，就是这一块的山，这一块中央山脉所在的地方，就是 这个所就是分给贝加米的。我们知道十二个支派里面这一块地是分给贝加米，然后呢，在贝加米支派的许许这一块地里面，是特别看上的是耶路撒冷这个许许。好，我们再看下面一个。对不起，这个图呢也是这个英文的，不过你们不必看英文字体，我会指给大家看，你看它的地势就好。我是故意给英文字体看的，你看这个是，那我稍微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这一边比较平一点的，比较平一点的是沿海平原。那然后呢，这里慢慢山坡就爬下来，爬到耶路撒冷这个很高的地方。我们刚才说过，你如果从这个地中海一直这样爬，爬到最高的耶路撒冷，然后呢往死海就是最低的了。你看这样下去，就低的，刚才讲了啊。那么好，那么现在如果从这个地方来看，在这块公路的山地，这个公路山地，那巴黎在这，奥特在这里，耶路撒冷在这里。所以这一块呢，密密麻麻的地方，这个通通是属于贝加米的。那么大家注意了，这一块是靠近旷野，这一块是很险很险的地方。那么这一块地方，这一块山地的特点在哪里呢？原来在这个在北方一点，有一个像圆圈一样，圆圈一样的有一个高原，还有靠近耶路撒冷呢，有一个像椭圆一样的高原，就是两个大的高原。那么这个高原有什么好处？因为地比较平的缘故呢，所以呢很容易有一条路，那条路呢可以南北向的，意思就是说那条路呢可以通整个中央山脉。那这样就把整个中央山脉的各个支派人就通通连起来。所以现在大家记得，这个耶路撒冷所在的位置呢，它不光是山地，如果通过山地的话，很困难，有的走路非常困难。那么因为很高的山脉，但是刚刚好在耶路撒冷和这个刚好从伯特利到耶路撒冷有两块高原，耶路撒冷的北方有一个圆的高原，还有呢在我们的耶路撒冷旁边是一个椭圆的高原，那么这两个高原几乎连在一起的，然后呢你就可以从什么，就是从西伯伦这里就是有一条一直就从耶路撒冷，然后呢就可以通到伯特利，然后可以通到世界，然后通到其他的地方，以色列可能没有打通的，否则的话这条路不通的。所以现在你看，谁能够控制耶路撒冷，谁就控制了整个的交通要道。到底以色列能不能和弟兄们能不能和睦同居，就是看谁在这里管理耶路撒冷。如果以色列人掌握，以色列人如果能掌握耶路撒冷的话，那么他一定可以保持这条路是通的。但问题在这里，为什么这里可以有两南北路通呢？就是因为这里有两个很高，这里有两个很高很高的高原。那么这个圆的高原叫做贝加米高原，这个椭圆的高原呢，就叫做耶路撒冷高原。就是这两座高原，就让这个南北向那个山路就通过去。那么大家记得，亚伯拉罕当初到世界，他到西伯伦里面一条路走下来，一直这样走下来。所以现在我们知道为什么神拣选耶路撒冷，因为他所在的位置一面是高的，众山围绕耶路撒冷，所以很容易守。因为如果这个很容易，如果不容易守就很危险。第一个很容易让敌人来侵略。那么和平的时候呢，因为大家做生意啊，他们不是把钱把货带来，他们也把他们偶像品牌，所以大家都知道为什么在世界呢，特别是为什么在世界，在撒玛利亚那里有很多的偶像，就是因为你知道亚哈的父亲，他呢忽然把首都从世界里就搬到了撒玛利亚，就带到撒玛利亚去，而这个撒玛利亚城就向着这个整个地中海敞开。那么原因很简单，因为他的媳妇就是亚哈的妻子耶西别。那么耶西别呢是从希勒来，所以希勒他想家嘛，所以你只要住在那里，他就很容易想家。你越想家，那么就很多人就从希勒来，他们不止把货带来，他们也把他们偶像来。所以亚哈的时候，在亚哈以前，以色列人拜偶像不错，但他们没有放弃耶和华，他们没有放弃神。 他不是女祭司，他们在神之外有一个另外的偶像，但是他还是敬畏神的，还是敬拜神。但是直等到亚哈特别到了耶西别的时候，你看见了耶西别，因为耶西别的缘故，亚哈把神都换掉了，这个非常非常严重。所以亚哈的罪在神面前是很严重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就是你所看的那个城呐、啊，根本是向着整个世界开放的，那个根本不是可以攻可以守的。所以我们知道这是为什么。是很快到了公元前700年的时候，你看这整个亚述国就把北国的先侵略就拿走了。南国为什么能够再坚持100多年？原因很简单，原因就是因为你看见神把他们隐藏在山里面。那么耶路撒冷，你看见了这一个殿的中心呢，是把它放在一个位置，不光是四面环山，不光是非常险要，而且呢，如果谁能掌握耶路撒冷，谁就能够维持这条道路通畅。那么这条道路如果通畅的话，我们知道说，因为以色列的所有支派都分布在这个山脉，还有分布在约旦河外还有这些地方，那么就是结果你看见吗？这个就可以维持它的畅通。那维持畅通什么意思？那就是过节的时候，有人可以从这里来，有人可以从这里来，有的人可以从这里来，有人可以从这里来。那么等到他们到了耶路撒冷，地形和睦同居，何人善何人能居。所以耶路撒冷神把它放在那里，那最终的目的不是人都能来朝见神来敬拜神，但是这个目的他要做一个合一的见证，他要告诉全世界人说以色列人乃是合一的子民。特别是他们在过节的时候，你看所有人都不是分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知道说为什么耶路撒冷是那么重要，也是那么神圣，那这一点就非常非常重要。那么离开了这个高原，往这边走，我们知道这个都是一块的，一块是一块的山地。那这块山地呢，是一个很硬、很坚硬的石灰岩。这个坚硬的石灰岩呢，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它的泥土是粉红色的。所以呢，很适合种，这个很适合种橄榄，或者很适合种葡萄，尤其种葡萄。所以凡是这样土质硬质威严的地带呢，都是适合长葡萄，也都适合种水果，那是非常，这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这一带的泥土呢，是适合盖房子，而且是盖圣殿。那么我们知道神为什么看上了耶路撒冷，因为这个体质呢，这一块的土质呢，所有的石头呢都是一个大大的磐石。所以我们知道只有在耶路撒冷，你看这圣殿盖起来的时候，每一块石头啊，大概有的都相当于一个讲台这么大。然后呢，这个石头踩下来以后，一块石头和另外一个石头叠在一起的时候，一点都不用水平的，用它自己的重量就把整个圣殿给盖起来。那全世界只有耶路撒冷这样的地方最适合盖这样的圣殿，所以这是和地质非常非常有关系。所以你看见神为什么拣选了耶路撒冷，你发现它的地形和它的地质也很有关系。那么第三呢，因为它是很坚硬的石灰岩，所以我们知道说它的这个所以我们知道说它所形成的山谷啊，它所形成的山谷都是V字形的。所以不是泥土，如果泥土很松的话，那个水谷这个所有山谷都一样，如果这个泥土土质很坚硬的话，它并不是V字形。所以大家看得很清楚，因为是V字形缘故呢，所以除了耶路撒冷这个附近高原，耶路撒冷高原跟宾雅悯高原之外，我们再去往这些地，比如说三多地往下走不错，但是根本就不能走，因为很多很多都是V字形的，就是因为很多很多V字很险峻的峡谷，所以你看敌人根本不可能靠近。所以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神也怎样围绕他。所以现在给我们看，这块石头不只是能够做橄榄，这块石头这块地区不光是能够建造房子，而且呢，那些石头坚硬到一个地步，那么 变成四周围都非常的险峻，所以呢，我们知道和耶路撒冷就能够非常非常的安全，非常非常平安。那么当然，这里并不表示说他从来没有被侵略过，有的。但是无论如何，神为什么拣选这么样的一个地方呢？就是说，因为它是一个高处，可以隐藏起来。那另外一方面呢，它可以用一个宗教中的一个枢纽，什么时候你控制它，什么时候呢，就可以叫整个迦南地能够互通，能够流通的。那么尤其是这条山路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别的路是很少，别的路上来到耶路撒冷，我们知道所有到耶路撒冷路都叫西安大道，那这一条西安大道是只要我们是平安的时候它一定是畅通的，但是其他的大道就，但是虽然如此还要经过流泪，我们明天会看得很清楚。但是呢，别的地方你看见上了耶路撒冷就不简单，那非常非常不容易。但是无论如何，圣经告诉我，无论你是在什么地方，那么神既然拣选了西安，意思就是说每年三次，以色列人不管住在约旦河，不管住在耶什巴，或者不管住在加沙，或者住在加勒利，或者住在哈美基顿，或者住在拿撒勒，那么只要你是以色列人，只要你遵守神的诫，每年三次你都要走西安大河，都要到耶路撒冷。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为什么是耶路撒冷？因为这个，你看一个，这个能够，这个只要是平安的时候，耶路撒冷就是平安的意思。所以只要境内平安的时候，你看你这些路通通的畅通的。所以神的百姓就可以从各个不同的地方就下耶路撒冷集中。那么等到他们下耶路撒冷集中，到了他们一百三十三天之内的时候，你看所有以色列人。他们都聚集在那里。那这个时候，你无论在约旦河外，无论你在这一群人在海边的，你看见所有一个人聚集在耶路撒冷，像一个人一样，弟兄姊妹，神告诉全世界说：“我的子民乃是一个。”所以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善，何等美。所以我们看了这个地图以后，我想我们应该，就为什么神拣选耶路撒冷，或者耶路撒冷的这个地势，我想我们有了一些大概的认识。我们再看下一张地图。那这个地图是把刚才的东西画出来，我特别标出来的是这个耶路撒冷。那耶路撒冷就是挺大的，玻璃廊在下耶路撒冷，这是玻璃廊，这个是世界。所以你看看，这有一条路是从耶路撒冷一直到拉玛。然后这样一直上到世界，所以呢，这条路是南北向的路，一直然后到北边到加利利可以这样走。那么南边呢，可以到这个什么？可以到这个西伯伦的，所以这大概是耶路撒冷的环境，让大家感受一下。那么现在呢，我们就靠近耶路撒冷，我们到耶路撒冷。现在我们要给大家看西安山到底在什么地方。那么今天如果大家到耶路撒冷去的话，你很容易就到了摩利亚山，就是摩利亚山，意思就是就这块山，那么这块摩利亚山呢是很高的一座山，是2427英尺这么高。那么这个就是现在。这个圆圆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是回教的四代的地方。那么现在这个摩利亚山呢，我们知道又叫做圣殿山，它的确是很高的山。那么现在大家都发现呢，就众山围绕耶路撒冷，不光是指着耶路撒冷整个城来说的。那么就算是你靠近耶路撒冷呢，你会发现这西安山在哪里呢？西安山原来是在这个整个。摩利亚山的南边这块地方，那这一块地方呢是叫这个 Eastern Hill， 就从这个小山，这个山向我反弹的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呢就是西安山。西安山是所有山最小的一座山。那么然后你看这里有一个山谷，这里有一个山谷，这里有一个，这是基维西谷，
这个是新闻，这个新闻就是这个人到乐色的地方。所以呢，那么现在大家看红的就是现在的形象，现在旧的形象。所以严格说来，现象根本在成败不在成里面。
那么原因在哪里呢？
原因我们要知道说，现在的成呢和大卫那个时候成不一样。那么大卫那个时候成，他所说的登耶和华山是指这个山丘，是指说这个锡安山丘的。那么然后呢，我们看这里好多的图，这里应该是这里恐怕还是这里好多图，这里是不大行的。这个所以你看，这虽然这图下来和这个图下来，还有这个新的图是这个三个图所包围这个中间呢，就是这个就是锡安山小的山。我还记得了，我第一次到西安山，现在的西安山和现在的西安山，就是今天的西安山，你到底可以在这一块是2493英尺，是很高的山。那我还记得我到了这座山，我很高兴啊，因为圣经说谁能登耶和华山，我告诉我自己，我能登耶和华山。那我到了西安山，很高兴，所以我就问那个里面一个修道院的一个修士，我问他说是这个是不是就是西安山，他说不是。他们真正的西安山呢，你要往山谷看，那不错，你站在这个地方呢，往这个角度看，那果然是在山谷底下。那么你记不记得有一个石字叫西罗亚石？那个西罗亚石字啊，那个音和西安是很靠近。所以西安山呢，事实上呢，当初就是这里是大卫的城，很小很小的一座山。这个是橄榄山，这个是橄榄，这边就是过了。现在平时过了，这边就是橄榄山，这边是橄榄山，哦，这边是橄榄山，这边是橄榄山。那么这个就是摩利亚山，也很高的，橄榄山比这个还高一点。但是这个锡安山也，锡安山比这个还要高一点。所以你看见了，这里好多山都是比锡安，都比锡安山要高。锡安山可是最小的一座山。所以现在才能明白为什么圣经说众山流归这山，所以能流归，因为它比所有山都很小。所以西安山在圣经里面代表的圣人，而西安山所表现的是谦卑，不是骄傲。它比所有的山都小，因为众山才能够流归于这山。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圣经所说的锡安山，在大卫那个时候他所说的锡安山是指着这个来说的。但是后来经过了一段时间变化以后，那么现在的锡安山就不是大卫那个时候的锡安山，现在的锡安山呢是可以就是天教的锡安山，也可以就是后来，当然后来听说这个犹太人他们也承认，他说不知道他们哪一个王就把西安山就搬到这里来，就是他们我们公司好像搬到这里来，那么但是我这详细我们不去管它，但要的是我们要让大家知道这整个的地图，就是说在是你在这个西安山还是很高的，因为它四周围有非常非常的山，所以它被山的很包围的缘故，所以呢就显出这西安山还是很高的。那么现在摩利亚山呢？摩利亚山刚好在这个山的背面，就是摩利亚山。那摩利亚山呢？原来呢是亚伯拉罕先祖搭的。那么同时呢，在大卫的时候也是在河场，因为河场打麦的场一定要在山下。那么今天大家如果到耶路撒冷去看的那个摩利亚山，已经走一样了，因为这个山呢是以前平的。所以现在你去看的那个摩利亚山是像飞机跑道一样，但是事实上呢，我们知道本来就是普通的一座山，那么是西律王的时候是把它变出来，就变得非常的雄伟，非常的宏伟。但事实上呢，没有，原来并不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今天呢，是这个，所以我们要记得就是说，在所罗门的时候，那时候是个变。在公元前500多年就摧毁了，因为你记得尼布甘尼撒王那样摧毁了。从后来70年以后，我们的罗马国他们就回到耶路撒冷，所以重建圣殿，那就是二个圣殿。
那么主耶稣带来的时候，那时候圣灵是第二个，不过呢是被西律王把它整个修复，所以变得非常的漂亮。本来呢是很小的一块山，就大概是这么一块，大概是这么一，就这么一块，就这么一块。但是现在呢，就是被所罗门弄成一个，不是变成是西律王变成很整齐一块。所以大家如果今天去看耶路撒冷的话，你一定要错过现在的建筑，你要想象原来的山不是这样，原来是刚才我所说的那么一块。所以在大会面的时候，他们如果登上这个神山或者登上这个圣殿的话，那只是那块而已。所以我很清楚，许多的西安山是大卫的城，这个地方，慢慢的就等到所罗门盖圣殿的时候，就包括了这个，所以后来慢慢的城在扩大，所以呢，你看这西安在扩大，起头只是指说大卫的宝座所在，那么后来呢，就包括了整个的摩利亚山，然后别的地方，所以我们知道原来耶路撒冷就经过了好几次的变迁，在下面的时候。那么现在大家看啊，现在大家看，这个是摩利亚山，但是摩利亚山底下是黄黄的这一块，其实是这一块呢，就是大卫的城，这就是从前的西安。那么黄的这个范围之内的，这就是大卫那个时候的耶路撒冷，就是那个时候的耶路撒冷。那么等到大家看这紫的这一部分，紫的这一部分。啊，这个就连刚才大卫在一起，这就是所罗门时候的，所罗门时候的耶路撒冷城啊。那么到西西家的时候呢，大概那个时候呢，就这么大，就包括这么大，就这个就包括这么大。那有的人说可能更大呀，就都可能。那就是说，等到你读到列王记上、列王记下，那个时候的耶路撒冷是这么大，那时候西安所代表是更大。不过严格来说，西安山是大卫的宝座所在的地方，摩利亚山是神的圣殿所在的地方。不过西安呢，有的时候也指说整个耶路撒冷来说，所以大家要记得，这个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记得要注意一下。那这个是历史上的严格，我们再看下面。那大家看啊，这个你远远上看到这个是正圣殿山嘛？你看这是回教的寺在这儿啊，然后你看见吗？这里是在南边的这里一条路，有一条路，这其实是有山势谷嘛，这里是现代路，这就是西门西谷嘛，啊，到这边去，这边就是很多就是西门谷嘛。那凡是在这个范围之内的，这个就是大卫那个时候的就是。那么到他儿子才把圣殿盖在这里，才盖在这里。那那个时候没有这么大方方块块的圣殿，我们说过这个是大圣殿盖的啊。我们给大家一个印象就好，下面呢。那么这个是大概圣殿的情形。那么这个南方南边，那么我们知道他们朝圣唱这个上主诗的时候，他们就从这个阶梯进去，这里也到从这里进去的。不过大家记得吗，在大卫的时候没有这个影响，这是后来时代的，像所罗门廊下，这是所罗门廊下的，这个在上面，这个东东是这些东东是后来是基于在圣殿在这里，圣殿这一块，这个大坛是朝向这个上面的山，就是橄榄山。那么圣殿是朝东的啊，那么但是呢，我们知道过来这边南边呢是这个大卫城，所以他们从那里上去，就上山，就上耶和华的山，或者说就上到神的殿去，所以那时候圣殿大概是不一样，这个大概是那这个就是殿体，主耶稣不是所示范的就是殿体嘛，就这个地方，大概是这个地方。好，我们开始看。那这个呢是这个是用合成的技术啊，就在主耶稣那个时候啊，如果你在橄榄山上往摩利亚山看的话，那这边呢就是这样，这里就是那个大概主耶稣怎么看的那样子，那个时候在耶路撒冷还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是用电脑合成的。 其实这这我是很多事就是，但这个就是那个是很大的事情，然后再下面。
那么你如果真的看这个圣殿的话，你如果真的看圣殿的话，这个这个是金门是最准橄榄山的人，橄榄山的人。然后呢，我们说这个人他可以从这个地区，南门地区也可以从东门地区。那么高尔文布亚来的时候，应该是东门地区啊。那么这个附近呢，是很多回教徒上的地方，因为回教徒他们也相信他们那里才要从东边来。而且呢，这个门呢是往天去的，所以他们认为应该下的是什么？那么橄榄山呢，上面都是犹太人坟墓，因为犹太人相信弥赛亚从那来，所以如果弥赛亚脚踩在橄榄山，咱们先复活的。那么基督徒呢是站在，基督徒呢是站在哪里？站在西罗西谷，圣杯的一个地方。那么也让他们有希望，就来的时候能够很快的就。现在橄榄山呢还有一个星级的旅馆，他们说这个结束了以后先进，先 check in 进去休息一下，然后再走，然后再走这个这个西门西谷，从这个从这个路过来，然后就登了金门，啊，那么金门其实也是一个美门呢，就外面叫金门，里面的到圣殿的叫做金门，叫什么？那么大家看看这个，这个是像东门这边，一进来的时候有妇人院，其实就是全家都可以在这里居住，就是说妇女可以允许在这里。他们把牛放在这里，然后呢把一些木头放在这里，就是现金的木头放在这里。那么他们许愿的人在这里，那么这里呢是这个祭司得了接近的，他们在这里，不，在这个这个大麻风得接近的在这里。那么这个也阶梯上去，你看这个阶梯，这也是阶梯，你看这个阶梯，这也是阶梯，上面有上面挖的剑。那么然后这个是到了这里以后呢，富人就不能进去了，就犹太人可以进去。那么外邦到这里就完，这这是外邦的院，这旁边是外邦的院，但到这里就淋巴了，这那这很可惜。再再给我点一点，这个是淋巴。那么这也是这这个这个这也是淋巴，这以外的外邦人可以。里面的是你这里，那么到了这里以后呢，这里以后那么只有祭司可以进去，那么祭坛然后什么时间啊，所以呢然后大家看你整个里那么就大概就这样，你再往这边一点，我们再在下面看还有没有没有啊，在下面这个我们这个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这个这个再怎么看，在下面也怎么看，最后一个都是这个游戏，哎，哎对对对，都是横过来，再再过，哎哎对对对对对，这样子，再上去，上去，这个是耶路撒冷，这个是耶路撒冷。那大家看，这个现在就是从各个地方，他们都带着土产来。那么现在比方说在这个地方，这个这个地方他们在九台，这个地方在阳台，这个地方在九台，我们酒的品呢是 DA 开分级的，是 B 级的酒。那么还有呢，有的是 A 级的，比方说像这个像这个那紫海天这个，这个 A 级的酒，顶级的酒也级酒也是 A 级的，比方说西伯伦也是。那么再往北边，再往北边一点。北边也是你这这是这里加利利海，它这里有一个内画，靠近这里啊有这个葛拉谢地区的加百农葛拉树，葛拉树的麦子和大麦的 A 级，就是说出租的果子，所有的所有的最好最好的土产是从这里是从这里来，就是说出全家庭最好的大麦是在哪里呢？是在葛拉树这里，所以等到到了。是献祭的时候，那么出土的果子要在神面前摇的，是从那里来的。所以现在大家看到这张图就很清楚，现在为什么耶路撒冷，为什么要到西安呢？想想看，如果每个人都没有空手的话，现在都来到神面前把他们的祭物献给神的话，那就是要等到唱诗篇133篇弟兄和睦同居的时候，这什么意思？
这就告诉我们，所有家财的主产和丰富都在神的面前。所以如果你想知道迦南岛有多丰富，你只有来到神面前，你就看得很清楚。因为最好的酒，所有的各种丰富带来的，而且呢，你看你说整个设备整个，所以说这些让我们很清楚为什么必须合作共军。因为只有这样，你看你进入所有这么多的丰富，整个迦南岛，我们只知道迦南是美丽，但我们这块有多丰富。只有当我们聚在一起，但在唱出弟兄和睦同居的时候，你看见吗？第一次我们感觉到这迦南不是抽象的，第一次我们感觉到基督不是抽象的，在这里有基督的忍耐，有基督的谦卑，有基督的温柔，所有迦南的丰富都在里面。有的弟兄让你看见基督的温柔，有的姊妹让你看见基督的谦卑。这个就是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是我们能向全世界做见证，所以从这些地图我们大概能对耶路撒冷有一些概念。那么好，我想很抱歉我又多借了七分钟的时间，那明天晚上我就没有这么多的地图，就太像上上课有点抓心脏了。那么我想希望明天没有这么多图，我们明天呢就把属灵的意思能够交付给你们，背后有许许多话要说，但是呢，我们必须要有一点简单的概念。对于以色列，对于耶路撒冷，要有点简单，起码你知道圣殿在哪里，起码真的知道我为什么上到也上到这个，为什么他们大概是从什么地方上，大概有一点点这样的概念。我想等到我们明天再交通的时候，恐怕我们就会更清楚。那我们今天呢，就停在这里。我们低头，这个弟兄，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把今天晚上的话在教会里说。虽然我们在这里看许多的地图，我们人落在我们头上，我们求你，让我们在借着这些把我们带到你面前，让我们从深处遇见你，也能默想，也能知道你在这些的背后所要对我们所说的。所以我们恭敬的把今天晚上所交通过的再交代一次，如果你觉得合用的话，就去使用这些话。明天早晨我们也请你把我们带来，明天晚上如果愿意的话，也让我们在明天有学习，听我们的话，靠着主的爱。